习光阴。我们再翻开圣经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念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念：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好，有请陈牧师。
时光真的如飞一样的过去了。2016年好像刚刚开始，那么突然间就到了11月份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就进入2017年。我是1939年出世，那不知不觉我已经77岁了。我1957年奉献全时间做传道，那不知不觉60年过去了，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我在世上还有多少岁月，没有人可以知晓，但是我知道自己的来日不多，特别感受到时光真的很有限。所以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要爱惜光阴。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五节跟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两处的经文都同样讲要爱惜光阴。那根据词典的解释，所谓光阴就是时间，所以爱惜光阴也就是爱惜时间。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训，也是上帝的指示。因此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为了要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要爱惜光阴。首先我们要了解光阴有什么特质，以致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爱惜光阴。第一，光阴是容易消逝的，也就是说过得很快。有不少的格言俗语形容光阴过得非常快，那今天我不要引用这些俗语，我用古老的圣经。圣经约伯记载约伯说他自己的日子，在约伯记第九章25节，约伯说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即速过去不见复了。约伯记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前写的，离开今天已经有3500多年了。约伯说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什么是跑信？也就是说流动的奔跑的信差。我的日子比流动的奔跑的信差更快。在以往的这个时代，皇帝或是富贵啊人家，他们要传达信息到远方，他们就要 差遣信差，或者差遣人带信，骑着快马啊跑快跑的传递。如果路途很远，人疲倦马劳累，他们就要以借力的方式送信。到了一个驿站，再由另外一个人骑上另外一匹良驹飞奔递送。因此一封信可能几天功夫才能够送到，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很快很快了，因为当时的信息传递还未发达。那今天呢，电子邮件一按电脑键盘手机发送，不单迅速把消息传递出去，而且立刻可以收到回复，无论多远都没有问题。如果约伯活在今天，恐怕他要改写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要改写为我的日子比电邮更快。虽然有点夸张，用来形容人生短暂却是很透彻。摩西的形容也很好，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嗨的一声就完了，嗨的一声比电邮更快。所以摩西是很厉害，而且摩西又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传言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如飞而去，好像光速一样，也是很快，比电邮更快。所以圣经很特别，人生的岁月的确是很短暂，很容易便消失了。最近我在一个聚会当中遇见一位20多年前曾经同一个机构侍奉的同工，他一见我快人快语，陈牧师你老了，满头白发。我望着他，他也不耐，他满脸都是皱纹。当时我只有默默笑笑，但是心里想，何止老了，我在地上的年日很快就要过去了。我所以那样想，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年日已经在上帝的面前预定了。如果上帝要你我死，没有任何事物、任何医生、任何药物、任何方法可以绝对的延长你我的生命。有不少人以为常常讲究营养，吃健康的饮食，常常运动，早睡早起，无忧无虑，以为那样就一定命长百岁，但这不是绝对的。我至少记得，我随便算一算，我有12个亲戚朋友，组内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年轻，也很健康，都生活得很有规律，但是都死于意外。4个被人杀害，2个自杀，4个车祸，1个空难，1个溺毙。这证实了生命的长短绝对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乃是上帝掌握。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意外，不测天灾人祸可以夺去我们的生命。这是许多经过大灾大难的人都可以做的见证。但是上帝如果要我们回家， 没有任何途径方法可以躲避的。第二，时间一去不复返，光阴过了就过了，去了就永远不回来了。中国的大诗人李白有首诗叫《将进酒》，头两句话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个是指黄河的水由发源的高处俯冲下来，滚滚奔流，一直流流流到海洋，不会回来了。这个可以比喻人的一生光阴好像黄河的水，日夜奔流，一去不回头。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抓紧它，及时的努力，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上进，那么这个逝水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了。到了我们年老的时候才发现虚度光阴，空占土地，那时后悔已经太迟了，就应了俗语所说的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另一方面，时间既然一去不回，那些在某一段时间里所做的事也和时间一样，过了就过了，没有办法回转，没有办法改变，也没有办法取消。换句话说，机会过了，机会也失去了。这个星期三，美国大选，选总统。我今天不讲选总统，我讲刚刚过去9月11号911，那是美国受恐怖分子袭击事件的15周年纪念日。想当年四架美国航空公司的客机被劫持，一架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塔的北塔，一架撞上这个世贸中心的南塔，另一架撞上五角大厦，第四架在宾州的田野坠毁，死亡人数有2750多人，只有1640具尸体被辨识身份，有340多名纽约的消防队员和60名警察因救灾殉职。这场灾难对美国来讲是空前的严重的打击，也是一场世纪性的灾难。这个灾难除了让我们看见恐怖分子的丧心病狂、诡计多端之外，也让我们看见人的成就不可靠，以及人的生命脆弱。想不到被人看为牢不可破的高达110层的世贸双子大厦，这是代表美国富强已成就的金融命脉的两座大厦，里面有500多家国际企业，每天有上千上万精英在那里上班，还有无法数算的观光客。没有人会想到一刹那之间，以为几亿吨重的残骸成为几千人上身之处。想到那几百个在飞机上的乘客，连同2000多个在金融商业界的精英，转眼之间遇害，全部化为灰烬。他们毕生所追求、所努力的成果，全部化为乌有，真是凄惨，也真是虚空，真是可怜，什么机会都没有了。可见人的生命的确是非常脆弱，真是不堪一击。 遇害的人谁会想到那天就是他们不幸遇害惨死的日子。我不禁又再想到摩西的诗，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情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年9月14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追思仪式中，民步道家葛培里带领祷告，在祷告词中葛培里提到美国人需要互相照顾，显示他们过去没有抓住机会互相照顾。葛培里祷告说美国人需要上帝，显示他们过去没有让上帝有机会向他们施行救恩。葛培里说美国人要抓住机会向上帝悔改，抓住机会向归向上帝，这些都是针对着还活着的美国人的祷告。然而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人，最虔诚的最感人的祷告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因为生前不信主的人在活着的时候上帝给他们机会信主，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机会相信，如今死了什么机会都没有了。而他们当中信主的人，如果活着的日子没有抓住机会来爱主侍奉主引人归主，如今死了机会消失了，机会不再来了。最近在 Facebook 看见一则短文很有意思，写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相片、照片，因为照片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它显示了不同的风景与背景，快乐和悲伤的心情，但是它可以让人回忆，却回不了过去，光阴一去不复返，机会失去不复来。第三，光阴是有限。摩西提到他的时代人平均的寿数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生的光阴是有限的。按新加坡最近这几年来的统计，新加坡的男女平均寿数已经到达80多岁了，有的人还活到90多岁，无论如何还是很有限的。传统的教会每逢到了年终，总会掀起一股风气，那是什么风气？就是感恩啊，要数算主的恩典。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注意到上帝赐予他的给赐予他的儿女的诸般的恩赐福分是越久越大，越过越多，无论是物质、财富、学问、享受都很丰富，和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比较起来是差得很大。唯有上帝给我们的光阴寿数却是越过越少，越过越短，因为上帝给我们一生的寿数，一生的年日是固定的，所以过了一日就少了一日，过了一年就少了一年。所以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加多了一岁，事实上是少了一岁。那中国古人也说人生70古来稀，如果以这来计算的话，前面十年我们幼小无知，后面十年我们就衰老退化。 那只有中间五十年的光阴，但是有一半在夜里度过了，所以只剩下25年。如果除去生病的日子、吃饭的时间，还有娱乐、逛街，我们真正做的事情不到20年。这样看来，我们一生可用的时间真的很少，很有限。因为它少，因为它有限，因为它很快过去，所以就显得很宝贵了，更值得爱惜。这就是俗语所说的“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比金子更宝贵。所以我们怎么样不爱惜光阴？那让我们当怎么样子爱惜光阴呢？第一，我觉得我们不要浪费光阴了。我们的生命用什么量度可以表达？我常觉得应该用光阴，用时间。因此，当我们能够在短促的生命当中获得价值，被主欣赏，被主纪念，乃是什么？乃是我们已经尽量的利用了时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挥出来。所以这样讲的话，浪费光阴就是浪费生命了。在每一次教会的聚会，当主席宣布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做讲员的人如果深深的思想这一句话，我觉得是有压力了，那是会让你很紧张，你知道吗？因为主席把时间交给讲员，就是说把在场所有会众的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交给他，你知道吗？如果这个讲员没有好好预备他的讲道，所讲的叫听的人没有帮助，没有益处，他就浪费了他自己的生命，连所有听众的生命也被他浪费了。你说压力不压力？上帝既然把宝贵的光阴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可以自由的应用，我们就应该按照上帝的旨意好好的利用时间，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常常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说没有时间读圣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参加聚会，但是他却有时间上网看电视、看电影，吃吃喝喝，到处游荡，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却拿不出时间来读经、祷告、参加聚会、侍奉主。无论如何，这个是讲不过去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时间，重视属天的追求，乐意侍奉主，把时间尽量献给主用，随时随地啊，得时不得时都做见证，做主的见证，多结属灵的果子。我们若是能够实践，我想那就是应该是不浪费时间了，乃是爱惜时间最正确的态度与生活了。第二个，用智慧与人交往，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这是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那里教导我们的爱惜光阴的一个方法，用智慧与人交往。这里的与外人交往，这里的外人乃是指那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为什么保罗把爱惜光阴和与外人交往相提并论？爱惜光阴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有什么关系？原来还没有信主的人， 他们的行事为人大多数把现今的物质享受当作人生的目标，而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乃是荣神一人。因此与未信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从他们那些无意而消耗光阴的应酬，不要为着那些没有意义的那些是非来争论，不要让他们把我们拉到他们的世界里面去。求主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有谦虚恭敬的态度，有柔和诚实的言语，有光明磊落的行为，善用时间以生活的见证引领他们信主，而不受他们的影响。第三，要把握机会。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时代啊，邪恶。我们今天所处的世代，就算不看圣经、不懂圣经的人，也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很危险而且充满危机的时代。我们每天打开报纸，我们接触大众传媒，几乎每一天都有杀人、自杀、抢劫、偷盗、强奸、淫乱、欺骗、贩毒、吸毒等等的消息。我们观看四周围的人，不难感受到人越来越自私，越来越爱钱财，贪享受，无亲情，忘恩负义，自高自大。人心是越来越坏，犯罪的事是越来越多。这个时代的确是邪恶的时代，比以前的时代更邪恶，邪恶到顶点了。这是一个乱糟糟的时代，不仅仅是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而是在原本一个很平静的社会当中，会无冤无仇的来一个大枪杀。只要有一个人不高兴，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伤害刚好那时在他周围的人，没有公理，没有道义，甚至没有人伦。以前只听到仇人到仇家去来一个满门砍杀，现在呢，亲生父亲母亲把自己的儿女全杀死，甚至儿女杀父母长辈，真是叫人欲哭无泪，爱莫能助。我特别感受到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良心存在的天然律，所谓天然律已经死亡了。在今天的时代，人不但犯律法，而且还废律法。犯律法已经不好了，废律法是更坏的事。以赛亚书早早就提说这样的事，这样的事越来越严重。你我就发现今天的世代已经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也没有绝对的真理，那样往后的日子我们想想看就是不堪设想。因此这样的一切这样的局面呢，只有越来越坏，人的心只有越来越险恶。这个跟爱惜光阴有什么关系？因为世代邪恶，犯罪的事越来越多，乃是什么？乃是主耶稣再回来，世界末了的那个预兆。 因此在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恩典的门快要关之前，表示我们为主而活、为主工作的时间与机会已经不多了。因此要爱惜光阴，把握机会，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要忠心殷勤做上帝预定我们做的工，来迎接主的再来。同时在这里我也是盼望我们当中有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要趁着机会赶快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个机会失去是不会再来了。求主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我们请卢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自己的话语铭记在圣经里，我们领受，我们也必须要铭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要常常谨记遵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爱惜光阴，善用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消极的不要浪费，积极的要尽量去把握住。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听主话语的朋友，能够听进去而照着行，就是一个有智慧、一个聪明的人。我们深愿我们也在当中。我们感谢主带领陈牧师今早用这样宝贵的信息再一次教导我、提醒我，愿你自己的话语我们都能够默念、都能够背诵、都能够遵行，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阿们。
感谢你，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阿们。阿们。阿们。